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还差不多，否则有点不平安，要说成平安。好，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现在是小组的这个活动，抉择之光进入到第七堂。那今天我们长老给我的题目是成长啊，那我选了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从第二章的十二，我们一起来。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成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听我们的长辈的老师或者是我的哥哥们曾经讲到，我们中国人历史上有一些名著，但是呢，三国、水浒、红楼梦、西厢记，这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的。有没有听过老不看三国？有没有听过少不看水浒？因为小时候我看水浒，水浒我不认识这个字，就一直都水浒，读了很多年，现在已经很难改口。少不看水浒，男不看西游，女不看什么红楼。但实际上后来我的一个哥哥总结了一下，他说实际上这里面有三种人。一种人就是什么老人不可以看三国，为什么呢？因为三国志老是教人诡诈，所以你老人家越看三国越诡诈，所以不可以看三国。然后小孩子呢不可以看水浒，水浒因为什么水浒传老是打打闹闹，所以呢你呢老是看了之后就打打闹闹。然后男女不可以看红楼梦，因为你看了之后你不正经做事，不在教会好好传道，老是追女孩子。但是呢，如果你看刚刚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又提到三种人，有老人，这里说父老，其实英文是 fathers， 然后呢有小子们 children little children， 然后又有什么年轻人，在这个老人跟小孩子中间有 the young man， 这种年少的人，这三种人在圣经当中都出现了。而这三种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历来的解经家当中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有老人家，有小孩子，还有中间人，对不对？然而又有人认为，在一个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灵性成熟的，有灵性很不成熟的，跟在中间的。那我个人比较接受的一个解释是，我老师 David Kerr 的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他的导师 C.H. Dodd 非常知名的约翰学者，大概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约翰学者，他的解释，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你的人生当中都会经过小子的阶段，老人的父老的阶段，跟在中间的。那今天我们在想的是说，当我们一同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所成长的这三个经历当中，在这个三个阶段当中，我们如何看上帝来引导我们的。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叫婴儿阶段。然后呢，在圣经的第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然后在第十三节又说，小子们啊，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在这里约翰用了两个小字，这两个小字是希腊文是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小字 technio， 它的意思更多的是什么？有血缘关系的。他说你们已经什么，你们这些小子们，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了，乃是因着你得了赦免，你就是从圣灵而生的，你跟上帝有一个血缘的关系，或者在灵性当中你有一个血缘的连接，这 谢是小子们重生得救的凭据，因为圣灵在你们心中已经有了印记，而你们从上帝所生的。他用了这个词更表明的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跟家里人的关系，就像跟我们父母之间有关系，你跟上帝，你跟神之间是有一个关系，你是从神而生的，因此你的罪得到赦免了。第二个词 Paideia 这个词它里面更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不单单是血缘的问题了，更加是一个顺服的关系。你不单单是从上帝所生，你不单单是从耶稣的名使你赦免了，你不单单跟神有个血缘的关系的连接，你更有什么？你跟上帝之间更有一个顺服的关系，你对上帝是顺服的，你自己作为神的儿女，你是顺服上帝的律的，你是顺服上帝的命令的，你是顺服上帝他自己的，在这里他是这个意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我们就说，哎，我们得了赦免，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忘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当顺服神，但是在婴儿阶段的时候，在做小子们阶段的时候，英文把它翻成 children, the little children, 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很不一样。我相信我们中间做父母的都有这个体会，儿子的跟你的关系在小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什么？他完全 depending on you, 他完全依靠你，他必须什么？不断的吃奶，因为他不断的吃奶才能什么？长大。他好像除了吃奶就是睡觉，他也不需要运动很多，对不对？他需不需要出来跑？他跑不了嘛，因为在他没有办法跑之前，他先要吃啊。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不断的得到一个属灵的喂养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什么？他可以认识父，以至于他可以什么？不断的认识父，因为在这里用了一个是完成时，意思是说你不断的认识，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再认识。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一次到位的，不是一次相信就永远相信了。我们是一次相信，我们希望是一次相信又相信，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不断的认识的，而这个关系就是什么？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的关系。在婴儿阶段的特征是什么？被动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被动的，被动的早吃，被动的早喝，被动的运动，被动的呼吸。因为什么？你在那里要，你只能够要，但是你自己要不到，你只能给，得到别人的给予。我记得前段时间我曾经听到美国一位牧师，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教会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父母去逛超市的时候把小孩子留在那个车里面，在 Houston, 哇，这个太阳照下来，结果才回到车里面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为什么？因为一两岁的孩子他自己不能够动啊，他被动的在这个车里面，他必须得到你给他的东西他才能够运动啊，你必须帮助他他才能走啊，你必须给他喝才知道啊，他自己不会开空调啊，他自己不会看到这里太热了他能够逃出去，他逃不出去的，他是被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后来闹得很大，政府就控，美国政府就控告他的父亲，说他是什么被动杀人，是谋杀案，不是一级谋杀，可能三级谋杀。然后呢，小孩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征是什么？他们是特别自我中心，我用一个词叫圣经的词叫比较血气，他们爱闹腾。我们小时候，我在那个我原来在瑞典牧会的时候，我一个教会有一个小孩子，他名字叫什么你知道？他叫闹闹，真的，我不骗你啊。他父亲把他带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们从美国到了瑞，他爸爸在那个当时 Charles 大学得了一个 postdoc 的位置，他们全家搬过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很小，他说，我说你啊，你的儿子真可爱，他说他的名字叫闹闹，闹得不得了，一天到晚到闹。后来我说，他爸爸说，我给他祝福的时候，爸爸说你给他起个英文名字啊，我就叫他 John, 一叫 John 他就不闹了，因为有爱心了嘛。然后呢，你会发现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很年轻的小孩子，我们是在灵性上很弱小的，是我们 little baby, 我们的 little children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我们会特别闹。因为什么？我们吃不饱的时候我们就闹，这个牧师讲到怎么讲成这个样子了，你就要闹了，对不对？这个牧师怎么一点也没有爱心，我生病他都不来探望我，对不对？等等等等。然后嫉妒纷争，彼此之间出问题。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出现四派？我曾经讲过，对不对？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彼得的，还有属基督的，每一派都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每一派跟随某一个领袖，然后教会就闹翻了。 这不是彼得的问题，这不是保罗的问题，不是亚波罗的问题，更不是基督的问题，是这些什么 little baby 的问题，是这些小孩子的问题。因为他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就会表现特别的自我中心。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 biblical counseling 的时候，第一门课，那我的老师是一个大教会的 counseling pastor， 是个辅导牧师，4000人教会的 counseling pastor， 然后他本身是个精神病医生，他还在那个监狱里面跟医院里面做过那个专门的精神辅导。然后他给我上这门课，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早年是在非洲做宣教士。他说做非洲做宣教士的时候，他的一个宣教士的朋友得了一个小的 baby， 然后他们所有的宣教士都从这个国家去到那个地方去庆祝，哇，好开心的时候，然后大家都说，哎，这个小孩子真可爱，真可爱的时候，突然他发现旁边有个小孩子说，我是 monkey， 我是猴子。然后这个小孩子原来是这个小 baby 的哥哥，比他多大2岁，那个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他才3岁。所以呢，当所有的焦点放在他弟弟的时候，他不高兴了，我告诉你，他就说，哎，我是 monkey， 为什么我要得到你们的重视，我的需要没得到满足，你牧师为什么不满足我的需要，你看我早晨这么早来做 usher team， 你从来都不对我笑的，我当然不对你笑，你这个年轻女孩，我对你笑干什么，懂我意思吗？哎，我那么努力的在教会服侍，你们牧师从来不关心我的需要，我以为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还不是，这就是我们是 baby 的阶段。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阶段，而且这种阶段有的时候是长，有的时候短，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辈子的。在一个马戏团里面，有一个侏儒，侏儒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不会长大的，对不对？他永远是1.02米，昨天、今天、明天，永远是1.02米，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在表演得很开心，表演很开心，所有的人给掌声啊。但是旁边有个老太太在流眼泪，一个80岁的老太太在流眼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太太说她为什么老是长不大，因为这个老太太是她妈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神的心意当中，他不是喜欢看到我们永远是婴儿阶段的。我们觉得小孩子很好玩，哎呀，我抱着他，那天我看到一个我们中间的一个小老弟，他长高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这么小，他现在长高一点，肚子很大，我喜欢摸他肚子啊。我说怎么跟 Jonathan 肚子原来那么大，那 Jonathan 已经长高了，没有肚子了呢，变成小帅哥了，但他接下来 变成一个大肚子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不可以期望这些孩子永远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他必须长大，现在是很好玩很好逗啊，抱着他闹啊逗啊，但是他永远，他20年后还这样的话，他不可爱啊。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灵性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嘛。而且呢，你做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很难分辨好坏，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记得，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我老是被我的母亲警告，你小心一点，不要随便走，你小心害坏人把你什么，把你骗走。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分辨好坏嘛，我们听到什么好像都是对的，然后就随意的跟从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比较坚持，我们教会尽量不找外面的牧师讲道，对不对？我们尽量，我们除了就是非常相信的啊，我们之前上个礼拜有李定武牧师，在上个礼拜有王永先牧师啊，这些是我们都太知道的了，所以我们邀请他。但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比较小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怕随意的教导会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到任何他们想要带的地方，若是不符合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罪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在做小孩子。保罗在说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是做小孩子。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思想要怎么丢弃了。你们已经成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是小孩子啊？你们已经长大了，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要做这个 little baby 啊？你们还要吃奶啊？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啊。所以有的时候 很有意思啊，有的人参加一个训练，第二个训练，第三个训练，永远是做训练被训练的。所以有些 我们就说、哎，我们要送某一个弟兄要出去学习什么，那个长老就提醒我，哎，你要小心一点，他要读出来啊，你必须让他一定能够毕业，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professional student， 对吧？ professional student 就职业的学生呐、啊，因为我们在欧洲很多年，你知道，为欧洲整个的社会保障系统也很好。我从我到欧洲到后来离开欧洲二十年当中，我看到我们教会就有几个人，这二十年一次学习永远学习，一次做学生永远做学生，昨天、今天、明天永远没有改变的，跟基督耶稣一样，是不是？所以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第五章就强调嘛，他说本该做师傅了。但是谁知还得叫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交给你们呐，并且什么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儿，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得通达，能分辨好歹了。吃奶的时候不能分辨好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有奶便是娘，有没有听过啊？有奶便是娘，你不能够怪孩子啊，因为他小嘛，他不懂得这个是妈，这个是什么阿姨嘛，他都要吃嘛，你给他他就吃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能够分辨了，因为小的时候他不能够分辨。还有这个道理这个东西啊，每个阶段是不同的，在你小的时候你可能受这个教育很好，受这个阶段的训练很好，受这种喂养很好，但是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不能够永远停留在什么那个阶段呢、啊？你如果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你就永远是什么 baby 啊。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啊、哎，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吃过一种叫奶糕的，有没有啊？吃过奶糕的举举手，你们都忘记了。哎，那吴琼还吃过，我也吃过奶糕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奶糕真是好吃啊。这个奶糕跟奶粉不一样啊，你懂我意思吗？奶粉奶糕这个东西还厚一点，又有奶的味道。后来我发现原来那个时候中国条件很苦啊，那个七零年代非常苦的条件，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牛奶，又没有奶粉，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奶糕。这种奶糕呢，吃后来我到了十六七岁，我还常常想吃这个奶糕。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 anyway 我的意思说，但是我不可以一直永远吃奶糕啊，我发育的时候吃奶糕我就长不起来啊，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话语的道路的建立当中也是这样，好像我们要学很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你是不是逐渐的从吃奶的阶段到了吃干粮的阶段。如果你不能够突破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永远是婴儿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停留在那个阶段。我昨天跟我太太我们在散步，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我后来发现这个真的很真理的一个事情。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啊，大狗啊从来不惹小狗的，你发现没有啊？哎，小狗啊老是惹大狗啊。哎，你们没有觉得里面有属灵的意思在后面吗？那个大狗站在那里，它威严的不得了，它动都不动的。那个小狗老是要去惹我们。我们长老有一个狗啊，我认识这个狗已经十年了，它还活着，14岁了，100岁的狗啊，乘以七嘛，对不对？98岁的狗了。哇，我从它第一年认识它到第十年，它老是要惹人家，你懂我意思吗？又打不过人家。为什么？它不成熟嘛。那这里面跟个头大小没关系了，其实是指什么？你的生命嘛，你的生命不成熟嘛。你明明打不过人家，你去惹人家干什么嘛？一个正常的人，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的，对不对？但是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信主一辈子，对不起，他到现在还不成熟。哎，你会要想一想，到底是他自己的生命有问题，还是他吃的东西有问题，或者他的吃的东西没问题，只是他的消化系统产生问题。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再回到圣经的话里面的来说，你就会想一想，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他们是认识父的。这个认识这个词啊， Ginosko 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说的什么你认识这个人，眼睛认识这个人，他指的是你心里面认识什么，认识。 当你心里面认识神的时候，你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前两天我看到我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个我小时候比较喜欢，那我六岁看三国，七岁看水浒，八岁看那个西游记，啊，九岁看简爱。哇，这个很入迷啊，这个九岁就看简爱，这个有点思想有点问题了，爱情故事啊，他们看不懂，对不对？那父母教他们母亲叫我看嘛，那天我就看到那个，哎呀，我就很入迷的。这个简爱里面有一些对话是永远你不当时是不可能明白的，这个因为这个对话是一直要等到将来才会明白，但是你在那个小的时候看了，虽然你不明白，但是对你将来是有益处的。我到现在我很多时候还是能够背出这些对话。那个简爱跟罗切斯特说，哎，你以为穷，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不，我告诉你，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与美貌，我会让你离不开我，就像我现在离不开你一样。但是上帝没有那么做，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灵魂要经过坟墓，同样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没什么好，这没什么好拍了，对不起，就是我还要我的精彩在后面，你们拍掉了，你们。我要讲的是什么？这个版本的翻译啊，我告诉你，当时很麻烦，因为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家，他们在翻译这些最重要的地方都把它改掉了。要不要听听这个我太太背的给我听的东西，好不好？他们香港人用纯正的英语，他还记得小时候在真光读书时，他老师是那个女的，那个用纯正的英国伦敦音在读这段。但是对不起，我的英文不行了。You think.I promise you, if God has gifted me with wealth and beauty, I will make it hard for you to leave me now as it's for me to leave you. But he didn't. 重点啊。But my spirit can address yours. 不是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My spirit, 我的灵魂 can address yours. 可以向你的灵魂什么？对话。或者说话，但是这个被改掉了，变成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些东西，当我们当时在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对不对？我要读这个英文，你知道吧？因为今天有一位很重要的客人在我们当中，他跟我说，我以后跟他讲话要用英文，不要用中文。这就是火把教会的杨牧师啊！我们欢迎他，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杨牧师啊！因为他呢也被选成是台湾最优秀的这个青年，这个年纪也太大了，怎么对不对？牧师要代表台湾去跟韩国去对话，对不对？所以你要练练你的英文，今天我就给你练练英文的。Anyway，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并不成熟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婴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否则我们就永远成为马戏团的侏儒，我们的灵性跟我们的生命都不能够真正成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信主时间久了就一定是成熟的，可能正相反。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的发展当中缺少一个正常的一个机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停留在那里，你就会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突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婴儿阶段，但是那不是你的终极的目标，你一定需要成长。这就会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什么？年少的阶段。在第十三节说，少年人呐，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他又在十四节说，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这个少年人圣经所启示的三个特征。第一，刚强。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约书亚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如果跟摩西比的话，他非常年轻。然后呢，神的道要存在你的心里，就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这是少年人的特征。你是不是一个 少年人，你就想神的话语是不是存在你的心中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我们原来的想法，带了我们很多的世界观，我们很多的思考，带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虽然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神的道常常存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成长会有问题，你的成长一定是停滞的，你的成长一定不会是刚强壮胆的，你的成长也一定不会使你得胜的恶者，因为你的道不在你心中的话，你不可能能够得胜的恶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希望成长，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成长，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基本的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是什么？神的话语，就是解读神的话语，就是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使你什么？使你知道什么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说什么？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用大段的经文，从11节开始一直到14节，都是讲建造教会，建造生命。他所说的什么？他所赐的，就是耶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成全圣徒，我曾经讲过，成全这两个字啊，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什么 ？Equipping saint， 装备圣徒。这个词翻译的还不是最好，因为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打鱼的时候，渔网破了，他在织网，这个织网的过程就叫 equipping， 就是什么成全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了，虽然我们被看成是圣徒，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生命还是一只破损的渔网，你的生命是需要什么被织起来的。这就叫什么成全，这就叫什么 equipping，这就叫装备，这就叫训练。什么意思啊？你在织网。这就是什么？这个世俗希腊文对这个词的解释，不是织网，是什么？腿断了上甲板。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是个瘸腿的人呐。弥迦书先知弥迦书什么？当耶和华再临的时候，他要招聚瘸腿的人。什么意思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瘸腿的。我们瘸腿，所以什么？我们的腿要上甲板呐，我们要被钉子钉起来，要把我们的瘸的腿要把它装备起来，用什么？用神的话语啊。没有太多花样，没有太多花样，对不对？我刚刚就讲过那个，我小时候喜欢吃那个奶糕，对不对？我现在还是蛮想吃那个奶糕，但是找不到那个奶糕了。其实后来我就想想，这有点像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自己读圣经的方法。我写了小小，我们原来我最早读圣经怎么读啊？哦，读了，然后速度很快。现在台北有一个方法是有人说每天读15章，我实在没办法。对不起，我大概每天那个时候每天4-5章圣经 OK 了，但是读得很快，但读过就读过了。然后慢慢慢慢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哎，我不单单读了，我要看。这个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读经的方法就变成什么？我一读就跳过来说，哎，我怎么用这句话？耶和华，神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那样，你叫那个山移，它就移。哎，我就说，哎呀，我的信心很大，我的叫那个台北101移到北京，就移到北京，没有来嘛，对不对？那第二个阶段我就开始直接用。好了，到第三个阶段，我发现哦，原来不是。你要不单单要观察这个经文，你还要什么？找到它的原则。你找到一个原则，你找到了 principle 之后，你才可以 application。哦，我第三个阶段，我先观察经文，然后找到原则，然后再应用。哎，三部曲。到了第四个阶段，我就发现，哎，不行，还不是这样。我们还要找到作者原来的意思。原来我读经的时候，我需要回去找这个圣经作者在写作这段经文的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把它找出来。好了，到了第五个阶段，我发现还不是这样。因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是作者的意思啊？ 你怎么知道啊？好了，就第释经学的第二个重点就来了，就是说什么？哎，你要找到文法，你通过这个 textual grammatic 的上下文，这个文法的整理七步骤，能够得出什么？哦，这个意思。哦，不是单单通过作者，更是通过这文本。文本的重要性来了。到后个阶段，那现在这个阶段，我读经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单单是作者的原意，经文本身，还有是 reader orientation。什么意思啊 ？Paul Rico， 释经学大师，法国释经学大师认为，圣经的作者不单单圣经的作者，文本的作者，在他写作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是这个作者写下来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你懂我意思了吗？你就看到原来可以不断的进步的，原来你自己成长是不断的可以成长的，原来单单读经这一块你就可以不断的成长的。所以我们要很谦卑，这就是所以我们要很谦卑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所知道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方法是皮毛中的皮毛，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我自己是什么了，比人高一等了，你就不会觉得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我现在是少年人了，你们都是 baby 了。不是的，你应该知道你在神面前你要永远做一个 baby， 去渴慕神的灵粮，像渴慕灵奶一样，但是你要成长。当你得到不断的得到神的喂养的时候，你可以成长。我说我一方面感谢神，就说我们在这些年当中，我昨天算了一下，我们差不多十五个神学生了，十五个。我原来以为只有十个，我昨天仔细一算，十五个，其中一个就是你太太，对不对？你现在问题很大，对不对？要不要我讲？啊，不要讲啊！啊，不要讲，我讲什么？我准备讲的，你。我讲，我随便 ，OK， 感谢神的，多好的先生，你看啊。那我们 Grace 现在到 Fuller 了，对不对？我说感谢上帝 ，Fuller 给了他全奖，到那边，但是他到那边一个礼拜就很头痛啊。他打电话回来找我说，整个的原来的建筑的体系要崩掉啊。我说感谢神的，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帖子说，读神学必须牢记的三十件事情，非常好，帖子看了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提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读神学一定不是知识的积累，知识我告诉你不用读神学你也可以积累，你在教会里面也在不断积累知识，对不对？你自学也可以。我跟 Grace 说的很重要的一点，他去到那边是建立他的神学观，正建立他的神学的方法论。如果他在这三年在富了不能够把这个东西重新整合，他在那边学了再多的知识也没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成长的时候，我们到一个阶段，我们从一个什么都要别人来喂养的阶段，到一个什么我自己能够解读圣经，而且解读我有我自己很公正的一个方法论的时候，这就是他学到那边的问题。所以他到第二个阶段，现在三个月已经到第二个阶段，有个很大的问题又来了。他说为什么中文圣经有这么多的问题？我说我早就跟你讲过，对不对？我早就跟你讲过，对不对？我们现在用的和合本圣经里面的翻译有大量的问题，还不单单是文字的问题，还是什么文化？因为我们华人在翻译这本圣经的时候，把我们很多的文化的东西解读进去了，而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所以他现在很挣扎。我就说，我就把我们的 Chris 博士，把我们的 Julie 牧师要介绍给他。为什么？我说你回来，你要跟着他们读英文圣经。因为你在复了读的时候全部是英文的，我说你就记得了没有？当时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去英文的神学院，如果你们可以用英文读的话一定要用英文读，因为它给你的不是单单一个知识啊，它给你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那个神学观，一种方法论的建立，而这个使你们自己在生命当中是有益处的，是会成长的。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说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讲过我不是很适合牧养教会的人，对不对？我也承认我是需要我有时候也蛮痛苦的，你懂我意思吗？我在神面前我也很痛苦啊。我说神啊，这个我最弱的就是牧养教会，你为什么要我牧养教会呢？主啊，若许可，请你把这没有那么严重，背那个车去啊，没有那么严重了。但是也请你把这个恶啊，但是神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直到差不多两年前，直到那两年前，我把这个事情已经想通了，我也不祷告了。我就发现原来牧养教会是上帝对我的操练。 就是因为我不适合牧养教会，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我软弱，就是因为我的灵性不够，就是因为我的生命幼嫩，所以神在牧养教会当中来操练我嘛。哪一天我真的成熟的时候，我就跟你们拜拜喽。阿们，怎么没有人说阿们呢？我感谢上帝了，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这个成长的经历当中，我碰到过很多从幼稚的婴儿期到少年期之间的挣扎。那我早期在芬兰读神学，先是读研究院，后来再去读神学，后来也服侍当地的教会，一起建立教会。现在芬兰的教会最早就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建立。但是我就回想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在幼年的时候真的很可笑，很多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彼此之间的那种纷争，人跟人之间的纷争，然后还要带着神的旨意到里面去纷争。后来就看得很清楚，原来发现我们中间的这些都是人的问题啊，都是人的软弱嘛，都是人自己的骄傲嘛。但是当你成长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你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我记得我最清楚的一点就是97年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当时因为我的问题了，我把那个团契搞得蛮糟糕的，那个团契也伤痕累累。然后呢，那个团契的负责人对我意见也很大，那个老姊妹经过文化大革命，曾经是红卫兵干将啊，那我跟他一嘎子，我怎么经得下啪嚓给他咔嚓一下嘛，对不对啊？但是很感谢上帝，我等到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们居然来找我，他说，哎，你可不可以来牧养我们？我吓死我，我怎么敢牧养你们呢？我自己都不敢牧养了，我自己，对不对？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是我错，我说那个时候是我不成熟，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相信上帝会继续使用你们。后来他们也发展很好。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啊，有些也不用急啊。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你向着神的心是敞开的，你只要向着神的那种渴慕是敞开的，他会不断的喂养你，不断的让你得到成长。但是你要知道吗，有一些事情是很难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就是当年少的时候，你有两个期，第一个就是说叛逆期，13、14岁的孩子的妈妈们爸爸们都知道 Terry 是不是，现在 Melissa 长大了，现在都已经有老公了，对不对？但是他13岁的时候，对不对，也会有小小叛逆的嘛，对不对？这叛逆期的时候父母很难的，因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是错的，你懂吗？自己的父母的话不听的，叛逆期的孩子自己父母的话不听的，最喜欢听什么？闺蜜的话，对不对？这个闺蜜跟他讲的，哎，你爸爸妈妈不对的，哎，是他们是不对，他们是王八，他们不对起，他们都是错的，对不对？哎，但是这个时候父母很难呐，难在哪里啊？你看到他们错，你想阻止都没有办法，你很多时候你只能够等候啊，你只能够看着他们，很多时候会走偏一点，但是你只可以求神什么，能够把他们挽回过来，因为你这个时候阻挡他也没用的，是不是？这是个叛逆期。第二个，其实跟这个有关的，叛逆跟发育有关嘛，因为在儿童到青年到之间的那个少年期，孩子要发育的嘛，发育的时候求知欲，这个对食物的需要，他永远吃不饱的嘛，对不对？他有的时候觉得，哎，你为什么不给我吃？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但是你要知道，做父母的有他的理由啊，你要知道做父母难就难在这里，他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得清楚啊。很多时候什么，他阻止你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他真的是不是有理由，你现在未必有答案，等到你自己做父母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等到你自己出来成人的时候你就明白父母的苦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很难，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要做父母的人，你必须要承担这个东西的，你必须让孩子这样。最后长成阶段到第13节至第14节， Fathers 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父老啊。第14节最后说，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两次 repeat 这个约翰说你们认识，这个认识 kinosko 是什么？不是头脑的认识，是生命的认识，是生命的经历。你们做父老的，你们是在生命当中已经经历了神，而且这个神就是那起初原有的 from the beginning， 英文说是 from the beginning， 从开始就有的那个那一位。父老的特征是什么？爸爸的特征是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爸爸，爸爸是什么？坐在那里笑笑不动的，对不对？爸爸不会再长高了嘛，也但是有可能会长胖，哈哈哈哈，所以还是要运动一点，哈哈哈。爸爸是什么？稳定的。父母们到了成熟阶段是什么？是稳定的，他不会再急速的增长，急速的减肥，不需要了。他是什么？一步一步的，他是灵性成熟的，他是真正认识神的，他对过往的征战的经历已经有过的了。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在这里他说认识那起初原有了，这就是约翰的说法，约翰常常用的这个词。约翰在一章一节就说到，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从起初就原有的了，是我们所亲眼看见过的，亲手摸过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真正能够认识这个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怎么样真正认识这个神呢？很多时候说，我们说，哎呀，要操练，要属灵操练。我的答案不是的，对不起。你说，哎呀，这个你跟很多牧师都对着来，对，对不起，在这里面我是对着来。我的领受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你自己操练。我上个礼拜天参加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小的祷告会，我们用3-4个小时要安静祷告的那个聚会，我觉得我们有一位姊妹祷告的非常好，非常好。他里面有一句话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主啊，不是我们要抓着你的手啊，是你抓住我们的小手啊。人的本性啊，是不会主动的去抓住神的。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是不会抓住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圣经启示的是什么？你的生命要连接在神的里面。若你看约翰福音第15章，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我们就不能够结果子。你要常常连接在主里面，你要连接在主里面。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他也说，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因为你们今天做父老的，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已经很成熟的，不是的，我们不是真的成熟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这样才能够直到有一天真正长成了，才能真正长成了。而且要很小心的一点，就我们自以为成熟的人，可能自以为站得稳，哥林多前书第10章所说的，但是要谨慎啊，免得跌倒啊，免得颠倒。几年以前我又重新看《简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发现我看到的是我跟9岁的时候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跟我18岁的时候看到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更多的，我发现原来这部是非常充满基督教精神的小说。罗切斯特最后怎么样？最后眼睛瞎了是不是？手断了是不是？腿断了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有人解读很有意思啊，说圣经就是说你眼睛犯罪啊，要把你眼睛挖出来；你手犯罪啊，就把你手砍；你腿犯罪，把你腿砍的。但是这是一个极端的解读啊。但是我相信这个作者 Charlotte Brontë， 他在诠释罗切斯特这个人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可能真的把圣经里面的很多的内容潜伏在里面的，你再去很多思考。那个时候我一直不明白，我18岁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不明白，因为什么？他碰到不是《简爱》，不是离开罗切斯特，在旷野昏倒在他表兄的门口吗？那个这个圣约翰 Saint John 是个宣教士，他要去亚洲宣教，对不对？哇，我们觉得我当时那个热血青年18岁。想将来出来可以做牧师，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么伟大的人，你做一个牧师的太太，你还不满足啊？你知道简爱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申江就说，你是离开了神啊，你是离开了上帝。他说，我没有离开了上帝，我发现了上帝。有没有记得？ 然后他就回去 Rochester 身边。那个时候 Rochester 又老又穷又瞎又断腿，财产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回到他那边，这不就启示了最伟大的什么爱吗？我今天我特别请我们那个剪辑了很短的三分钟，我们看一看好吧？我们请后台给我们放这个片段。这就是简爱的学校，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在 Rochester。就是那对最著名的对话啊，就我要经过坟墓，要站在我们的灵魂要经过坟墓，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就是他要跟他结婚，其实犯重婚罪，那个时候被叫停了。他离开了 Rochester， 去到旷野。这就是他离开了那个圣教，说我不跟你做你的妻子去宣教，但是我发现了我没有离开上帝，我发现了上帝。他要回去重新找那个 Rochester， 因为他里面灵里面有个呼唤。知道罗切斯特需要他，圣菲尔已经被烧掉了，因为罗切斯特为了救他的太太，结果就是被那个木梁砸下来，把自己的眼睛跟腿都摔断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生命的成长是个过程了，我想生命的成熟也是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读圣经，还是看基督教的文学作品，还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相信我们都会看到我们慢慢成长的这个轨迹。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你发现你不够完美，或者你很失败，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的，因为上帝他与你同在，他要帮助你。小子们就是指刚刚得救的人，少年人是指肯追求的人，父老们指的是灵性成熟的人。我相信很多时候可能不是某一个阶段达到某一点，可能更多的是在每一个人生阶段，每一个属灵的人生阶段当中，我们都在其中经历某一些。